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芳华。在圣经的叙事中，女性绝对不是点缀，而是神救赎计划中不可或缺的关键力量。从旧约中智慧拯救同胞的王后以斯帖，凭信心成为大卫祖先的摩押女子路德，到新约顺服神的旨意孕育救主的玛利亚，圣经描绘了许多女性在关键时刻展现的勇气、坚韧和属灵的远见。特别是在耶稣生平与侍奉当中，女性的地位被赋予了颠覆时代的尊荣。她们不仅是耶稣传道时重要的支持者，更是耶稣基督复活这个基督信仰核心奥秘的第一批见证人和传播者。女性在圣经中的身影打破了当时男权社会的文化藩篱，证明了在神的眼中，女性具有同样神圣的呼召与无可替代的重要性。今天的使命门徒主题是近代宣教你所不知道的女性因素，让我们来了解近代的女宣教士他们的角色和贡献。
放眼世界，洞悉时代，
聚焦探索宣教实践，
观看上帝普世作为，
回应福音整全使命。
欢迎收听由世界华福中心制作的使命门徒 Podcast。
大家好，我是董家华牧师。今天我们要从一个历史的维度，并从一个常被忽略的视角来切入谈宣教，邀请到长期在宣教机构中服事，同时也用文字来推动宣教的元阳老师，请他来和我们谈谈女性宣教师在宣教历史中的角色和贡献。元老师你好。
您好，董牧师。
那在我们切入今天谈这个女性在宣教运动当中的角色与历史当中所发挥的作用的时候，我可不可以请袁老师先简单的介绍一下你自己啊？大概三到五分钟分享你自己的生命的旅程好吗？
好的，谢谢董牧师的问题。我应该是从国内移民到纽西兰，然后在纽西兰信主，也是在纽西兰去大学读书。那个时候也不知道选什么的专业，所以就选了社会科学。那我们在社会科学里面基本上有三大课题，任何一个社会的问题我们都会从阶级的角度、性别的角度和种族的角度去观察、去了解。那这个基本上就是成为我的一个思维模式。那我也是在纽西兰信主受洗，然后蒙召加入全世界的服事。那么我的主要的服事一开始是以文字服事为主，写文章、写小说、写剧本。后来有人说你一个人这样已经写那么多，何不到大学里面再去读一个学位，你一样做学问嘛，你就顺便读个学位这样。所以我又回到大学里面去回炉，那这样就一方面是在纽西兰的一个大学读了一个社会学的博士，另外也是回到国内，在国内的一个大学读了一个法学博士，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背景。
蛮特别的，老师，你说你在纽西兰的大学读了一个社会科学的博士，但是到中国大陆又读了一个法学的博士。
是，我其实是到毕业的时候拿到法学博士的毕业证书，我才知道我是读的法学博士。
然后
我自己都非常的惊讶，是对我来说是个惊喜了，因为我一直很佩服那些学法律的人，
是
但是没有机会去读。没想到我研究传教运动或者说是宣教的历史，最终拿了一个法学博士，所以我也蛮惊讶也蛮高兴，这算是神给我的一个特别的礼物吧。
是，
所以老师是在中国大陆出生长大，但是在大学的时候到了纽西兰读书，也在纽西兰这边信主受洗蒙召。那一开始是做文字的工作，但是随着这个兴趣的不断的发展，哎，就被鼓励啊，又继续进修啊，等于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啊，开始做你在做的事情啊。其实我会认识老师，是因为我们华普团队有一个年轻的同工，在华神上课的时候上到老师的课，就跟我说：“江大哥，你一定要访谈我们今天的老师。”我说：“他是研究什么的？”他说他讲了很多东西，但是其中一个是女性在宣教运动当中的角色，跟上帝怎么样使用女性宣教师在整个宣教运动当中。那我一听就很感兴趣，因为这的确好像是历史上比较空白的一块。我不知道在华语的神学院的处境是什么，但至少我那时候在 Fuller 在即便是西方的神学院，我觉得在读宣教历史的时候女性的确是我们知道很重要从初代教会保罗的书信就看到女性从一开始就扮演一个很关键的角色，但是在教会历史当中大概女性比较是一个隐藏的角色，或者是一个辅助性的角色出场，比较少有人专心的去关注。袁老师，你是怎么样对这个课题开始感到兴趣的呢？
这个问题说来话长了，那可能没有一个小时谈不完，我尽量简短。
好
我刚才大概有提到，我们学社会学的差不多第一年进去，你就是会学三个基本的概念，就是阶级、性别和种族。那么我在海外既然是一个亚裔女性，我自然就很容易从我自己的角度去看一些问题，包括移民的问题等等。毕业之后因为有这样的思维模式，差不多我碰到任何的一个议题我都会从这些角度去探索。那么因为我当然也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姐妹是女性的情况下，自然去如果在我阅读历史文献或者是教会生活或者是查经聚会的时候，我也会去多想一下，就是自然而然会对女性的议题会比较有亲切感，会比较容易共情。但是也没有谈不上说是达到一个专门去研究的一个程度。应该说最早的一个契机应该是2020年，那一年正好是疫情爆发，因为在纽西兰嘛，现在海角我都一般是只是做文字施工，因为文字施工是无远佛界，不会因为空间而受影响，尤其是现在这样一个通讯那么发达的事情，但是很少会有机会去做一个大型聚会的讲员，因为住的是比较远这样。但是因为疫情就改变了很多的事情，那年国内是有一个清宣大会，因为疫情所以封城封国，不可能有实体聚会，所以就都变成了网上。变成网上之后就负责人就会他就有很大的自由的空间到世界各地去邀请讲员，而不需要担心要付机票和各种样的旅行的费用。就有人会推荐说，哎，你要不要去问一下袁阳，看看他有什么可以分享。所以我就会接到这样一个远程的一个邀请。那时也是第一次开始使用 Zoom， 然后觉得哦好神奇啊，原来可以有这样一种方式哈，做讲座也好，分享信息也好，或者是与大家一个沟通的一个形式。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因为他可能通知我到要具体讲的时候比较时间没有很多，那我说我就剪一个好像比较容易不用太花太多时间去准备的一个课题，就是姐妹与宣教。我觉得好像应该很简单。那当然通常我会预备信息的时候我也是会过度的准备，所以我准备了很多的资料，其实根本就讲不完。所以那时候差不多45分钟到一个小时的时候，我只讲了其中1/5的内容。然后事后我才会知道，那位负责人告诉我，你这个工作坊或者分会议室是第一个人数满的会议室。他人数满就会把会议室关掉，然后你就可以开始讲，是这样。哦，我很惊讶，因为我想应该没有人知道我的名字，也不知道没有人知道我的背景，因为我是比较做比较隐藏的工作。那么他们之所以会来参加，就是因为被这个主题吸引。或许以前从来没有人讲过，或者说来参加清宣的弟兄姐妹里面以姐妹为主，所以他们自然而然就会对这样的话题感兴趣。所以那是第一次一个尝试，让我开始思考，哦，原来这是一个大家很关注的一个
是
一个话题。 然后当然我在读大学的时候也刻意的会把，如果是社会学论文，自然要从性别的角度去分析宣教运动里面的性别之间的这样一种互动和张力。那么在国内的时候也会涉及到，如果去学这方面的即便是法学的领域或者是传教运动里面，也会多多少少会涉及一点。那到再到后来有机会去教授复华宣教历史的时候，我就把女宣教士的角色和贡献作为一个单独的一堂课来讲这样一个话题，然后就慢慢的在这个角度不断的去丰富它。就最后是应该是您的那位同工在华神听到那一场是最完整版的，因为我一般都没有机会从头到尾讲完，只有那一次在华神那一次那个课堂上是从第一张 PPT 讲到最后一张 PPT， 他听到的是完整版。我想我在设计这个课程的时候很自然的就把这个，因为我对这方面有所涉猎和了解，我就自然而然把它放成一个子课题。教的次数多了以后，我就开始慢慢反思这个问题，然后我会发现我们通常用，如果在神学院里面上这门课，我们通常用的那些课本教科书是没有一个单独的章节来探讨女性宣教师的角色和贡献。或者说他们从头到尾几乎很少谈到女性宣教师，给人的一种感觉，如果你读这样的教科书，给人的一个感觉就好像宣教就是弟兄的事情。最近有一本书可能相对会好一点点，那是因为是一位西方的一位学者写的，原先是在教会的成人主义学里面教，后来在神学院里面教这门课，就会发现那如果我要给学生预备阅读资料的话，到女性宣教师这一块我就很难找到适合的教材或者是阅读材料，很多我以前读的都是英文的，他们要自己去翻译或怎么样。那中文的话会有一些案例的研究，但是没有学术性的或者比较系统的这样一种去这样了解。那么有一次我是在应该是2023年有一个我们宣教机构主办的一个学术研讨会上，那我就提出来说我们中文的教会历史教科书有两大空白或者两大盲点，一是女性宣教师，二是少数民族的宣教师工。那这就反映了作者基本上是汉族的男性，所以他们写历史的时候就比较忽视这两块，并不是说他们不知道，绝对不是，我相信这些老师都是很博学的，他们可能另外有著书或者写文章会提到这些，但是他们不会把它融入一个通史或者正史里面的一个框架，所以说你要学这两方面，你等于说要变成一个专题研究，你才会去学关于女性的事情或者少数民族的事情。但是我的历史观是这些事情是要把它融会贯通在正史或者通史的写作里面。
那我很好奇，老师在这些年的研究当中，你有哪一些发现呢？也许有些发现是可能我们猜得到的，有些发现可能是我们很意外的。那可不可以请老师简单的分享一下，在这些年的研究当中，你有哪一些的发现？
谢谢董牧师问的问题哈。其实我在想一下，我其实没有特别去研究这两块，我应该也就是广泛的阅读，然后形成一些我自己的思考。那我在教会的层面或者是在神学院层面和学生或者是弟兄姐妹探讨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会带进一个问题意识，我会问他们，比如说在天主教修会进入中国的时候，他们是没有修女，天主教神父也是单身，是不能够带太太来，那他们怎么样把信仰带进整个中国家庭，怎么样去牧养整个中国家庭，尤其是女性族，这是一个你如果不从女性角度主义的角度来想，你不会去想到这些问题。我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假设中国合场在1807年之后，我们就算马礼逊入华了，那个年份之后没有女宣教师的话，假设我们就是跟天主教修会一样的话，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然后大家把问题一个一个列出来就很惊人，最后的一个达到了一个总结就很惊人，大家都很沉默，就觉得好像如果没有女宣教师，这个宣教几乎就不可能进行。当然做结论不要矫枉过正，有的时候我在教会层面讲这个问题的时候，会有一些姐妹会出来就好像 给我的感觉他有点高举女性，觉得好像女性在合场如果没有女性就没有宣教，所以说他们可能起到的作用比男性更重要。我觉得这个可能也真的是有点过了，我们还是要持一个比较平衡的观点来看，如果没有女性当然是有很多的，就是会有很多的缺陷或者是空白，你要通过其他的方式去弥补，就好像天主教修会一样啊，但是并不是说宣教就不可以进行。
老师刚刚首先提到说问题意识很重要，其实当我们在研究一个课题的时候，如果没有问题意识的话，很多时候只是一堆资讯的累积。那老师提到说两个问题意识带同学在课堂上讨论，第一个是天主教修会如果派出的男性宣教，单身男性宣教士到底是他们如何牧养家庭呢？第二个是如果中国的合场没有女性宣教士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反思的题目，带我们去思想。那在老师进一步广泛阅读当中你对女性宣教女性在宣教运动当中的角色跟上帝所使用发挥的作用你有哪一些发现呢？
是谢谢董牧师的提醒哈。我觉得有一些发现其实也不是发现了，因为在海外的英文世界的研究里面它已经有一个基本上是约定成俗大家都公认的一个结论，只不过在华人中文圈的学术研究里面比较被忽视，没有被带进来。有一些可能是我自己的研究的了解的这个过程中谈不上研究，只是说把这些资讯综合在一起以后引发了我一些的思考。那譬如说在西方其实有尤其是基督徒女性学者她已经就是达成一个结论说宣教运动其实是近代第一波女权运动这个我们一般不会去这样想，我们一般都是会觉得教会的两性观是比较保守的。但是如果我们去看宣教运动的话会发现宣教运动其实搭了一个平台提升了女性的在教会中的地位，让她们在合场去从事一些她们不可能在母国去做的一些事情，然后因为这个缘故她们有更多的成就，等她们回到母国的时候又可以去做原先她们如果待在母国同样的服事却不可能给她们带来的一个社会地位或一种尊荣的一种情况，这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结论啊。当然是有很多的细节可以讨论，还有一个是非常明显的，从数字的角度来看，宣教团队的性别比例，基本上我会说这是一个黄金比例了。基本上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这100年来，几乎没有太大的波动。这个所谓的黄金比例就是1:1:1，第一个一就是男性宣教士。那么通常因为新教男性宣教士都会结婚，如果他丧偶之后会再婚，所以第二个一就是他们的夫人，他们的太太。
OK， 是
那就是带了一位，他们总是要带一位夫人去合场。甚至有一些教会差会的规矩就说，如果你蒙召或者是被批准去合场的时候是单身。你所有其他的条件都满足之后，他给你最后一个条件，就是你要找一位太太跟你一起去。
真的啊 ？OK。
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一个所谓的 policy 也好，或者说一个不成文的规矩。
Okay,
所以很多你会看到，就比如说戴珍珠的父母就是这样。他的父亲准宣教士就是万事俱备，只欠东宫，你要找一位太太，所以就到他的那时候，他的哥哥在。他妈妈的教会里面牧会，所以他就来聚会嘛。然后他的妈妈也是从小有这种宣教的心智，就看到这位准宣教是要去中国，他就觉得这是神给他的一个印证或者带领，所以就嫁给了他的爸爸。两个人就
OK，
先是婚礼，然后是差遣礼，然后蜜月是在船上度过，然后到了中国再生儿育女这样，而且是蛮典型的一个模式。你会看到很多至少富华宣教士里面有好几位是这样。我们又扯开了，我们回到这个黄金比例性别比例哈，1:1:1，所以第一个一是男性宣教士，第二个一是他们的夫人，第三个一就是单身女性宣教士，差不多是这样一个比例。那也就是说宣教团队的性别比例就是1:2，如果从男女比例来说的话就是1:2，等于说女性是占据了宣教团队的60%左右的人力资源。那如果没有他们，至少从人数上就少了2/3， 其他都先不要讲，就是说人数上就少三分之二。那还有一个我会发现的是，在历史上有一种特殊的差会，就是纯女性的差会，叫 Zenana。
Zenana
不是一个英文单词了，它好像说是一个波斯语，也就是说在南亚那一带、
okay.
就是跟中国的风俗很接近了。我们中国人说女孩子要待在闺房，那么 Zina 呢、就是那一代南亚一代的闺房，也就是说男性没有办法去接触、那更不要说外国的男性、男性宣教士是不可能进入 Zina 呢去和当地的女性去传福音的。所以这个消息传回西方之后，有一些西方的姐妹就说啊，那我们要起来组成特殊的一个差会，就是纯女性的，然后就只差派姐妹去进入这些闺房，就是 Zenana 去服侍当地的女性。
OK，
所以他们是有点像一条龙的一个从女性到女性的这样一个流程。 他们的理事会就是都是比较年长的一些姐妹组成，然后他们挑选的同工或者宣教士都是女性宣教士，都是单身的、然后他们去服侍的对象也都是女性姐妹。那么在这个差会的同时，所以这个差会是从头到尾都是女性的，然后还有很多其他的那些普通的差会都是刚才我们说到的按照一比一比一的这样一个比例，这样就给我们看到的一幅图画，说没有纯弟兄的差会，就是没有像天主教神父那样的那种修会，只有弟兄，因为每个弟兄都会带一位姐妹去，然后差会也会另外再招募一些单身姐妹去辅助他们的工作，所以几乎每一个差会都是有男有女，但是有纯姐妹的差会，就是我刚才说的 Zina 的差会。那就可想而知，这个是很有趣的一个图画了。如果你没有去梳理这些文献，从这个角度的话，你会不太会去想到这样一个事情。
是，而且我这也是去年才跟一个朋友聊天才知道说，比如说像在华文世界当中我们稍微熟悉的主仆差会，在早期它是一个女性差会、然后当地的里面的核心同工就跟我分享说，其实从差会的架构组成、决策方式、文化，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主仆跟其他差会不一样的地方，因为早期都是它是纯女性的一个差会，而我也觉得这是一个很特别的角度。
是是，其他当然还有一些零星的想法，比如说我们宣教机构主办的学术研讨会议。虽然说那个研讨会议的它的关键词是种族，不是性别，但是很多的讲员和回应者，包括我们下面去聆听的一些参与者，都会觉得有很多的问题。你如果不把性别这个视角或者这个面度维度放进去的话，很多种族问题没有办法去谈，就包括为什么西方女性可以到中国去做一些他们自己在自己国家所不能做的事情，这里面就不仅是性别问题，也有种族问题在里面。
是，
所以这两个方面一定要结合在一起去探讨。这样，那刚才你也有提到女性空间这个问题，那么有的时候我们过去都是觉得至少是近代的宣教运动都是西方到东方然后改变了，是西方改变了东方，但是现在也会有一些学者开始质疑这样一种研究模式，他们会发现其实何尝也改变了宣教师、或者说东方也改变了西方，譬如说东方的妇孺空间，就是女性空间了。我说妇孺这两个字放在一起，你接触了女性你才有可能接触儿童。因为孩子都是在妈妈的照顾下，至少在早年的时候。
是，
你如果只接触男性，那你就很难，你就只能接触成人男性了，或者是十岁以上的男生，小孩子你就没有办法去接触。那么正因为中国有这样，包括南亚刚才有提到，或者穆斯林的地区，有这样一种特别的女性空间，就迫使西方要去差派女性到东方，到何场，这是他们过去不会做的事情，就在过去就觉得宣教是男性的事情，
是
弟兄的事情，而且他们的标准很高，比如说你必须要神学院毕业，那一般那个时候没有女性可以去读神学院嘛，所以就光这一条，所有的女姐妹都是不合格的，就没有资格成为宣教士。
是，
但是因为何场的这种处境，这种情况。迫使他们要打破一些成规，要尝试一些新的做法， 反而就成全了西方女性她们在教会里面的这样一种作用。那么也有学者研究说，到了二战之后，这种所谓传统的妇孺空间已经消失了，包括中国大陆啊，它已经不是纯粹在一个儒家文化的思考下面，男女之间你可以自由的交通，你并不是说只有女性才能接触女性，姐妹也是可以跟牧者可以有直接的一个对话，就不仅仅是在中国大陆，在亚洲很多地区都是这样，因为现代化的过程，因为都市化的一个进程，所以这些过去的那种很严格的分离的妇孺空间已经消失了。从某种角度来说，西方女宣教师在宣教运动里面，或者说教会里面的地位也在慢慢的下降，因为他们不是不可或缺的了。包括我刚才说到的那些闺房差会 Zinana 的那些差会几乎都已经消失了。或者说他们要向男性开放成员制，就是也欢迎弟兄能够加入进来这样。所以反而没有那种那么激进的，或者说可以被称为第一波女性运动的这样一种前卫性在里面，所以这也是很有意思的地方。
是。
那你刚才有说到主仆差会这样一个机构，那是其中一个，当时是非常罕见的，由女性作为整个差会或者机构的领袖。那我能想到的另外还有一个 South Sea 的一个差会，也是一位女性作为整个差会的领袖，他们当时服侍的对象主要是南太平洋的原住民。还有一位呢，就是我不知道现在应该在港台也是蛮受欢迎的一个查经国际查经团体，叫 BSF。
哎呀 ，BSF。
对，他的一个最早的创始人也是一位妇华宣教师，他原先是一位内地会的宣教师，
真的。
然后英国人，然后经过美国的时候，很多人就请他说：“你来带我们查圣经吧。”他说：“美国每一条街道都有教会，为什么还要来有一个单独的查经班？”但是因为他在这方面非常的有恩赐，所以这个 BSF 就这样办起来了。到目前为止，
okay.
一直我相信他们的总负责人、总干事一直是女性。
OK，
而且女班一直数字比男班要多。他一开始都
是，你这样讲，我好像接触到 BSF 的领袖，大部分都是女性，对，包括昨天我才见到两个受到他们影响出来开始中文的类似施工的，也都是女性。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方华。以上的节目是由世界华福中心所制作的《使命门徒》。在下周四，我们会继续这个精彩的主题。近代宣教，你所不知道的女性因素。谢谢您的收听，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我们下回再会。
愿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神灵降下焚烧众人心灵，复兴我们为失丧灵中人心。